复活节啊，对我们啊，在美国这个国家的人哈来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哈。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哈，就是更是一个重要的啊节日。所以我们也在这个节日看到很多人一定要来到教会。那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哈，那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复活节的意义重大哈。甚至我刚才在下面祷告哈，我都没有麦克哈，那是我在诗班练习十年的功力哈，积攒的啊是。然后我们借着诗歌，我们体会神的爱、神的伟大，我们来赞美他。今天我要特别的借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哈，我们来看复活的意义。这章很长，但是我把一些要点哈来讲给大家哈。我们借着在这样的一个节日，然后借着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重新来思考复活，让神来更新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在十字架上大功告成，然后你从死里复活，所以才有今天，我们才有这里的聚集。主啊，愿你的灵继续带领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进入到你复活的荣耀当中去。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哈，你可以打开圣经翻到那里哈，因为比较长，我就不会先来读哈，我们在中间来读。那你可以拿着来看哈。我们首先要第一点要看到，第一，确定你相信复活吗？那作为人，我们死了之后，未来会复活吗？真的有永生吗？这个问题看样在教会中我们提出来好像有点可笑，但是呢，这个一定要提，并且这也是信仰中的关键。在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传扬主的复活，但是呢，他们却不相信死人复活。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节说，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那哥林多教会哈，这是早期的啊基督徒，大约在公元后的30年到100年之间哈，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啊第一批建立的教会。那他们呢，有些人呢既相信耶稣的复活哈，但是却不相信自己未来可以复活。那很多人来到教会哈，他说啊，基督徒你们的信仰很好啊，大家也很可爱，那我们彼此帮助，我们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氛围。哎，但是我就觉得你们讲这些复活呀，讲这些不着边际的事哈，我不能接受，觉得太不可理解了。所以他说，我就没有办法搞清楚这件事情，你说有复活，谁知道呢？谁可以证明呢？那十五章十四节就特别的讲到哈，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也就没有我们的信仰了，也不需要教会了。那我们在这里哈，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啊。当然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有个很好的华人俱乐部哈，我们彼此认识，彼此交流也是挺好的，但是我们所谈论的这些信仰的东西哈，就都是虚空的，就都没有意义了。甚至我们讲道德方面的事情也没有意义。那我们的信仰呢，完全是建立在基督的复活上。在早期的基督徒，他们传讲一个重要的内容，开口就说基督他复活了。所以今天我们相信基督的复活，我们也相信我们自己未来复活。那我们如何可以相信这点呢哈？十五章三节讲到，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照圣经所说，我们先来看，按照旧约圣经的预言哈，旧约有提到复活的事吗？我们把镜头拉向遥远的历史，这是公元前的以色列，远在耶稣降生几百年、几千年前。那旧约是这时候写成，但是呢，他早已预告将要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 就是在犹太民族中想要降生一位救主，他的品格、他的工作、他的遭遇、他的生和死、复活等等，都预言得非常详细准确。我们今天来看旧约特别两个复活的预言哈，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周五的时候我们还读过，你看这里写到哈，五十三章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那七篇前面都讲到他的死，他为什么要受如此的磨难，然后呢后面就讲到他的未来，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如物。这里没有用复活的字眼，但是他是指向耶稣得胜美好荣耀的未来，这是用其他的文字来表达耶稣的复活，他没有死。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哈，看你熟不熟悉这个经文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前面我们都知道，在福音书中耶稣上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啊所说的话，那在诗篇二十一篇就已经早早的写在圣经当中了。随后呢二十篇二十二篇啊，诗篇二十二篇明确了预言了耶稣会被神离弃，他遭藐视，然后他的手脚被扎，而且当他在十字架上有人会为他的衣服研究，但同时也预言了他会脱离死亡，从而使福音全遍世界。所以诗篇二十二篇后边的结尾二十二节怎么说的呢，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正务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所以诗篇前面讲的是基督弥赛亚的呼求，这个诗篇结束的时候讲到神应答了他的呼求，所以这个诗篇也是把耶稣的复活隐藏在里边，隐藏在后边的赞美当中，那隐藏在以色列还有得救的百姓的赞美当中哈。那这些都是公元前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记载在旧约的圣经中哈。你会发现人类历史没有一个人在他的出生之前他的生平的大事都提前记载了，唯有耶稣基督是这样的被记载在圣经，是要人相信他是人类的救主神的儿子。如果你以前没有读过圣经，你刚来到教会，那你来了解这个信仰，你就知道圣经中充满了预言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照圣经所说哈，我们再来看新约，新约记载那么多的见证人，新约是从耶稣的降生公元后开始的，这是圣经的后半部分哈。那记载了大量耶稣的生平和他门徒的见证，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哈五至八节就讲到，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碎裂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这是在哥林团前书，作者是保罗啊，他是耶稣后来呼召的门徒。那我们知道哈，在法庭上判案最重要的就是证人，如果控方想要定罪人有罪哈，他要找到关键证人目击者，那反方也是如此哈。你看法庭上的判案啊，关键证人一个个出场哈，如果有两三个证人的话哈，这已经是了不得的证据了，如果案情毫无进展，一个证人关键证人可能就可以来定罪。所以但是我们这里看哈，有多少人呢，在新约的圣经记载他们看到耶稣的复活呢，超过五百多人，这里还没有包括跟随耶稣的妇女。犹太人那个时候的历史哈，他们不重视妇女的见证，如果再加上妇女有上千人哈，你看看啊，这是多少人的见证，然后再加上教会的历世历代 那么多信仰耶稣的人他们的见证。当一个关键证人出现的时候，他的品格，他人生的一贯性啊，非常重要。如果他是个吸毒者，他没有稳定的工作，然后他有犯罪的前科啊，常有劣行，那他的见证就大打折扣。这里讲到耶稣的兄弟雅各，还有使徒彼得，还有他的这样的原先被称为耶稣的这个敌人的保罗，他们都眼见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那很多人就说耶稣复活这是编的，这是他的民徒编的在圣经中记载就他们就预备好了，就是说怎么来编造这个空坟墓是假的。但是我们看到提到的这几个人还包括耶稣其他的门徒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改变的耶稣的十一个门徒，他们跟随除了一个背叛的犹大之外他们跟着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以为耶稣会作王，然后耶稣呢确实显示了这方面的能力，但是他们发现呢耶稣却甘愿上十字架，被抓起来也不反抗，他放弃使用他的能力，然后他们就开始害怕，他们就失望起来。所以耶稣上十字架前呢他们就惊慌逃窜，但是后来圣经描写他们完全变了一个人，无论世界如何迫害他们，他们都无所畏惧地传递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原先就是迫害耶稣的人，后来他成为耶稣后来呼召的门徒，然后也为耶稣殉道。他门徒彼得当时耶稣上十字架前他否认耶稣，但是耶稣复活之后他的生命发生巨大的改变，他后来被传道钉十字架。然后他的耶稣的哥哥雅各原先他不认耶稣是基督，他说你明明就是我们家里的人嘛，你去到处讲吧，那我清楚，我认识你。他认识的是小时的耶稣，但是耶稣长大了，神的能力就与他同在。但是耶稣复活之后，雅各呢就跪拜，知道这真是神的儿子，并且后来呢，他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这样的一个领袖，他也为耶稣殉道。那我们看这些人他们的人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在他们那个时代跟随耶稣没有任何好处，但是他们甘愿为耶稣复活的见证而死，那只有一种答案，他们真的遇见了复活的耶稣。这个故事还没有完所以这十二个人五百多人，然后直到两千年间从欧洲非洲美洲再到亚洲再到各行各业不同的教育背景，也包括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凭着信心见证复活的主耶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来跟随他？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经历了他，我们知道他是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的见证的，在历史上无数的人为耶稣而殉道而死亡，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这真是一个奇妙的说法，如果你第一次听到的话，你说谁可以为我们又死又活呢？如果没有同你有关系，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常常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但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么智慧的人类，你和我同动物有本质的差别，乃是神造的，按照他的形象照的，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从一本照出万主，然后我们是他所生的。所以使徒行传就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他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是的，耶稣就是按照这样的宣告来的，他告诉人类他是神的儿子，他告诉人有永生，他告诉人有审判，他告诉人要悔改。如何证明呢？借着他的复活，借着因他复活而建立的教会。 这复活永生奥秘就在教会里，因为教会拥有他传递的话语，那本圣经，然后教会也有他的圣灵，他在我们当中。所以我再一次要问你，在这个复活的节日里，你确定你相信复活吗？你确定你未来你会复活吗？就如同你确定你重生一样，是一个意思的两个方面。你确定重生，你就必然确定你会复活，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还没有确定的话，你要迫切地寻求，直到你确定为止。我们来看第二点哈，你确定了解复活的过程吗？神为我们预备的奇妙的未来吗？15:23讲到，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并且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次序呢？未来的人类要发生什么呢？有这么几个重要的历史的时刻。第一个我们要讲基督徒复活被提的时刻哈，15:51哈，15信息非常丰富哈。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在未来的世界哈，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时刻，在一刹时眨眼之间，一些人突然不见了，刚才还在工作的岗位上，可能还同你聊天，或在家里，刚才还在做饭，刚才还在你又与你一同走路，就在你的旁边，但是突然有那么一个时刻，这些人都不见了。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个突然发生的事件，那些还那时候在这个地上还活着的基督徒，他们不需要经历死亡，他们直接改变身体，在空中与主相遇。当然这个圣经也记载哈，在那此之前，可能稍微前一点，死人都已经先复活了，他们已经在天空中了，然后我们这活着的人就一起被提到天空中。这就是我们常常在教会中讲的，主耶稣要来接他的教会，这也是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启示录讲哈，这是头一次的复活。现在你在网上，你就可以，现在有人已经在散布谣言了哈，就预备好我们被提的时候，有一个说法，他说那是被外星人抓走了。如果那时候你发现哈，你周围的基督徒都不见了哈，就是那个时候了。还有一些基督徒会留下，就是那些还没有重生的，还没有真实相信的，那时候以色列还在，他们还没有归信基督。这是第一个时刻，基督徒复活被提的时刻。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时刻，基督再来作王的时刻。哥林多前书15:24讲，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现在看起来哈，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在人类的掌管下哈。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背后的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然后死亡牢牢地掌控着人类。但是呢，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耶稣作为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他要有形有体地把这些都拿回来。圣经哈描述未来要有7年的大灾难，然后世界趋向一个统一的政府和宗教，然后敌基督的出现，犹太人还有在世上的基督徒要受到迫害。但是呢，这时候呢，最后呢，耶稣要带着天使天君和复活的圣徒要来到这个地上，要来作王，打败一切的仇敌，取得他合法的王位。 所以启示录十九章十四节就记载到哈，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便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个时刻，以色列人要承认耶稣为主，犹太人要归回得到拯救，耶稣基督要带着复活的基督徒在这个地上作王一千年。那时地上还有肉体的人，也还没有经历死亡的人还会存留一些，但是我们每个复活的基督徒，我们都会捞得一官半职，然后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在地上，就是我们常常听说的千禧年，然后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六节哈，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耶稣在地上作王一千年后，还有一场同撒旦的大战，还会再复杂一点，也可能还会更精彩一些，最后末了的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所有的死人都非复活。启示录二十章十三节记载，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审判的结果，人类彻底分为两类，永生和永死。永生的进入新天新地，享受永远的福祉，这个地球这个世界将不存在。永死的人将进入永远的火湖，昼夜受煎熬。很多人不惧怕死亡，说死了就一了百了，我也是活够了。但是不是这样，所以坏消息是，永死是以复活的身体永远生活在地狱里，这是可怕的。好消息是，今天你就知道你有机会做出选择。今天我们庆祝复活节，因为对所有的人都是好消息，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今生做出选择，相信主耶稣进入永生。所以这是我们来到这里来庆祝复活节的意义。我们也可以对不信主的人说 Happy Easter， 因为我们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今天我有暑假了哈。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讲到，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当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坟墓边的时候，他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耶稣哭了，为什么哭呢？不仅仅是因为拉撒路死了，耶稣很快又让拉撒路复活，因为耶稣看到人的人生被死亡牢牢地掌控着，人的惧怕、恐惧、痛苦，吃的药、看的医生，每天呢不停地与死亡的挣扎抗争，没有自由。我现在要往后最后串一下，我本来这个第三点我把它稍微往后挪一下，往前挪一下哈。这里讲到，刚才我们讲到耶稣是复活出熟的果子，那意味着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旧约圣经记载，先知以利亚让寡妇的儿子从死里活过来，然后耶稣还救活了拉撒路。但是我们要看到不同点哈，这些人他们每个人死去时候是什么身体，他们活着的时候还是同样是什么身体，所以他们活过来之后他们最终还会死去。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复活，耶稣的复活不仅仅是再次活过来，而是以新的身体活过来，永远不会死去。所以这就是十五章四十二节所描绘的，说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说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说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说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我们每天都想减缓这个我们衰老的这个进程，这是不可逆转的。 看着你的皱纹，看着我的皱纹，我不看别人皱纹，看着我的皱纹哈，看着我的白头发，没有人可以不接受自己变老的事实，现实就是很残酷。但是它是可以未来完全翻转，从必朽坏到不朽坏，从羞辱到荣耀，从软弱到强壮，从血气到灵性的，这不让你惊奇吗？这不让你大有盼望吗？当我们说 Happy Easter 的时候，你不应该 joy 吗？我叫许丽娟，姊妹叫许妈妈。我知道有一天我不会叫她许妈妈，因为我们俩都一样年轻，她还认识我，我还认识她。然后有一天我们在这里再也没有老年人，我们都一样的活蹦乱跳。死亡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仇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但是死亡不能胜过他，拘谨他，因为他复活了，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死亡已经成为一个被打败的仇敌，他已经被打败了，然后终有一天我们要看到他彻底的消失。所以今天我们无需害怕他。所以司布真就讲到说，我不会害怕你死亡，我为什么要害怕？你看起来像一条龙，但是你的毒钩已经消失了。哦，老狮子啊，你的牙齿断了，我知道你再也无法摧毁我，但你是作为一个使者受差遣来把我带到金门的，在那里我将要进入那门，看见我的救主那没有遮蔽的脸，永远与他面对面。然后圣徒临终经常说，他们的冰床是他们睡过的最好的床。这就是圣徒对复活的认知。你可以这样不惧怕死亡，这也是基督徒的信仰对复活的确定，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所说的所做的，他们跟随他。对那些没有在耶稣基督的人来说，死的毒钩仍然存在，死亡的痛苦就在此。我们犯了罪，就招我们到得罪的神的面前。所以没有归信的人啊，这就是死对你们的毒钩。说不是你快要死了，而是死后有审判。你必须站在活人和死人的审判者面前，为你们用身体所犯的罪受审判。好消息是，基督徒今天就已经逃离这个罪的死亡的审判。我们再回来再讲最后一个时刻，耶稣的复活引向万物的归附。复活的背题，耶稣再来作王，一千年后最后的审判，这个地球不在，然后我们进入新天新地。启示录讲21:1讲，我又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夫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有些人可能想，哈，这怎么可能呢？绝对想象不出来，哪有这种说法呢？今天世界的发展已经不停地来超脱我们的想象。300年前人类没有办法想象火车，50年前也没有办法想象手机和互联网，今天甚至大多数人都没有办法想象人类可以跨越星球的旅行。神给我们奇妙的应许，同我们理性的脑袋我们没有办法来想清楚想明白，但是我们可以用信心去接受 来接纳。整本圣经有590个重大事件的预言，有570个已经应验或实现了，甚至包括我们今天的疫情和战争都预言到了，尚有20个未应验，而其中最大的没有应验的就是基督的再来。所以在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神启动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发展的高潮必带来基督的再来，死亡的最终的毁灭，从而再次恢复神在万物之中的存在，就像在永恒的过去一样，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乃是人类最终的理想的家园。我们最终的家园，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漂泊，我们最终要回到那里去。这是个奥秘，这个奥秘呢由教会来保管，在我们的圣徒当中，因为神的灵在我们当中，也借着我们对圣经的传讲。当你知道未来人类的进程的时候，你活着你会更有智慧。所以呢，我来确定了这点，你确定你了解复活的进程吗？这都是在圣经当中的，虽然它不见得是基要的真理，它是事关我们的人生的，它需要我们知道了解和明白的。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未来。然后第三点呢，我要来确定你在为复活做准备吗？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绝对是好消息。这个世界的发展正如圣经所描述的一样，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状况，圣经中已经描述了，地要大大的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个世界的动乱，让我们的心惊恐，但是基督是我们心中的压舱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在哪里，我们可以如何预备。所以我们可以睁大眼睛看，不为世界的局势所喝倒。那我们看怎么样像这个末世充满了灾难，但是基督却快要再来，我们寻找基督再来的征兆，然后在这个狂风暴雨当中，我们居住在坚固的保障当中。如果没有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如果没有复活，哥林多前书怎么讲呢？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我们今天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因为明天要死。但是有了复活，他不仅要我们有盼望，还要我们做准备。所以15:58讲到，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突然的。一个医生从大学开始要学十年预备成为一个医生，我们要去的地方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地方，也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就可以去到那里，那是一个严肃的国度，是我们永远的归属，公义慈爱圣洁的君王在那里，我们要去面见他。所以这需要我们一生的对待和预备。所以人生没有比这更严肃的了。我们每周来到教会，我们敬拜，我们读经祷告，我们基督徒有小组学习，我们一起查经，然后我们彼此帮助，在生活一中彼此扶持，这些都是神保守我们预备我们的生活方式。每一个服侍的人，神纪念你们的劳苦，你的满足和报答也在神那里边。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同工，在这个疫情之间我们服侍，包括我们今天看到诗班的献诗，我们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有年轻人，但是我们看到年长的更多，那他们的摆上，那甚至我们的师母，我们的麦牧师都要亲自出阵，因为我们的同工不够，我们需要有人兴起。那同时我们服侍的同工也非常的多的辛劳，带主日学，在各个小组带查经，那我们的总务，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所有做的这些都是值得的， 我们这样的劳苦，主都会报答我们。在哥伦多前书还给我们很重的警告，十五章三十三节，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就是胡乱的交朋友哈。三十节讲的，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一方面呢，我们也相信复活，那一方面呢，却是掉以轻心，甚至以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我们陷在罪中，那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这些人是在自我欺骗当中，他们不是真的认识神，永生恐与他们失之交臂。这在今天对我们也是何等的警钟。另一个就是迫切的传福音，这么好的福音，复活的好消息胜过死亡，你不想向你的亲朋好友去传讲吗？传福音至骨肉相亲，你知道你要进入到永远的福祉，然后他们要进入到永远的灭亡，你却默不作声。在这个疫情期间哈，虽然很难哈，但是我在我们家的冯晶身上哈，我也看到神借着他来传福音，我称他为是卓有成效的传福音者。我们知道哈，冯晶的小时候非常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很曲折哈，所以呢，刘磊是他同母异父的爸爸，他还有一个爸爸，因为文化大革命呢，从小就跟他分离了。但是我们回到中国的时候呢，他就认识到他爸爸，所以跟他爸爸的接触没有很久哈。但是在中国的几次的访问呢，最终呢，他受洗了，应该是妈咪师母给他受的洗哈，在成都的时候，那这就是一个奇妙哈。那冯晶跟他这个爸爸哈，又是隔离，然后他又没有抚养他，没有任何的亲情，但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冯晶就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的爸爸。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哈。那他的新的爸爸呢，有两个孩子。在这个疫情期间哈，疫情的第一年，突然就有机会哈，他的妹妹不是刘磊来找冯晶来了解这个信仰，冯晶就带他查经。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惊讶哈，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很久也不见面，我们去成都也是短暂的见面，但是冯晶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他们不停地查经学习。然后还没有结束呢，他的这个爸爸的妈妈呢也很老了，应该七十多岁，应该八十多岁。冯晶就心里一直在想哈，那这个老妈妈是个农村长大的，她现在马上就要失去她的这个思维，没有办法再回答，说我怎么跟他传福音呢？然后冯晶就有一天跟他爸爸讲完了，说我能跟他传福音吗？他爸爸说不行，他好像没有办法跟你谈。但是冯晶呢，后来又同意了，说那我就跟妈妈聊了吧。但是那天他就是他的这个后妈哈，真的非常清晰，他把完整的圣经给他讲了，并且带他觉知，所以他又相信了。那有一天呢，他就对女儿说哈，他说我知道你跟姐姐在查经，他说那很好，你要坚持学啊，不要放弃啊。然后还没有结束，那冯晶就一直跟我聊，他的舅舅从小带他，但是这么多年啊，这几年就没有联系了。他现在舅舅因为糖尿病，然后又心脏甚至肾也有问题也是生命濒危。那冯晶说我就怎么跟他传福音呢？但这几年跟他关系也不好，那给他发微信说跟他讲他都不听。那冯晶就想祷告，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方法，他写了三页纸把它写下来，然后传给他的姑姑，让他姑姑来给他舅舅讲。他就按照这个读，他舅舅听完了的话呢不置可否。那我讲所要这些呢就是想来给你讲，当我们知道这个复活的好消息的时候，如果你确定你在其中，这个好消息就要传递出去，不能留在这里。司布真就讲耶稣他不仅是从此地回来，他也是第一个进入复活的生命，所以他说放声歌唱吧，用号角的声音 传扬到天涯海角。基督是第一个从死亡之口回来，告诉我们永生和光明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呢？甚至我们应该敲锣打鼓的去来传讲耶稣的福音。最最关键的是你要不停的思想，然后神的灵并给你感动，然后带你在一切的难处中寻找传福音的机会。所以每个人传福音的恩赐不一样哈，但是我最感动的就是你不停的想，然后你去行动，神就把这样的一个果效来加给你。这是说我们如何来预备这个复活，一个是我们自己方面的生命的预备，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另一方面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然后就来到我们的结尾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哈，我们庆祝主的复活，这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当我刚年轻的时候啊，我复活节我可能就去度假去，但是我知道哈，当我在信仰里更成长的时候，我知道复活节对我来说很重要，不是这个节日，纪念主的复活，他让我们思想他，然后我们在一起心里盼望他，然后作为教会我们一起在行动上为主的再来，我们的复活来预备。我们这里也有不信主的朋友哈，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在这里生活哈，我们的一生经过很多关键的决定哈，有的决定让你悔不当初，有的决定让你庆幸今天你做了那么一个正确的决定。今天摆在你面前的仍然是一个人生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你要认识这个主耶稣，你要相信他成为你的救主，你要把你人生的过犯都带到他的面前来，然后只有在他的里边你有复活，你有永生。这个决定将影响你的一生，影响你的永恒。他需要你去思考，他需要你寻求，他需要你来到教会，他需要你跟基督徒探讨，他需要你来听讲道。但是没有人可以强迫你，主耶稣要你做一个决定，圣灵可以在你心里给你感动，他向你说话，他让你接受这位伟大荣耀的救主。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季节主啊，你就再次来帮助我们思考你的复活。主啊，何等样的大功，何等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的成就，主啊，超过我们的想象，也超过我们的所求。主啊，你的圣灵就开启我们的眼，主啊，来明白你的复活，也进入到你复活的道路上去，进入到你复活的荣耀当中去。也因为我们知道你有复活，我们有未来，所以我们在这个节日我们可以庆祝，我们也可以胜过我们人生一切的难处，无论是患病的，无论是工作职场有压力的，无论是身体不好的，无论是家庭有难处的，主啊，所有的这些都会过去，主啊，所有的这些我们都交托在你的手上。主啊，因你是那位可以让死人复活的主，所以主啊，我把我们的所有的难处都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愿你保守，愿你医治，愿你带领，愿你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活出你主耶稣的荣耀和荣美，也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还没有信你的，主啊，他们来到这个教会不是无缘无故的来到，主啊，有你的美意，主啊，就让他们来继续寻求，直到找到你，找到这样的一个永远的福祉。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